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属灵路上的伙伴啊，也是你读经路上的呢好伙伴李兰。不知道你在今年有什么美好的属灵计划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让我为你来去带导和守望，这样子我们一块儿在神的话语里边，在神的真理里边呢有更好的学习。在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我们一块儿要去学习的就是旧约当中的尼希米记。我请来了张道明牧师帮我们讲解，那么昨天呢他就跟我们介绍了尼希米记的导论的部分，今天呢他将会正式的进入到第一章，就是关于呢禁食祈祷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呢张牧师，由他来跟我们分享。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们今天又一次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研究这个尼希米记。今天呢，我就很想在这个地方呢跟您研究尼希米记的全章第一章。第一章，那么其实呢它不是很长的一章的经文，那么但是呢它却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思。那么这是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祷告。原来尼希米听见他祖国所发生的事儿，也知道他的城墙一直没有重新的被盖起来，那么城门也被焚烧，他心灵里头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那么这个感触呢就引起了他做一个祷告。但是当一个人呢到神的面前要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一位在天上的天父呢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的。但是当我们心灵里头有非常沉重的一个担子要在天父的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吃饭也觉得没有味道，我们喝水也觉得没有需要，我们心灵里头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重担，这个重担呢就是说我要向你祷告，我要向你倾诉，我要向你倾倒我自己心里头所有一切的重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好我什么事儿都不做，我只是把整天好好的拿出来安安静静的到这一位爱我的天父的面前，靠着主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向他祷告，我向他哭，我向他流泪，我向他哀求，我向他呼喊。这样的时候呢就叫做禁食祷告，就是说我离开了我平常所做的那个工作啊，我甚至于不吃饭，这样的时候呢我就禁食祷告啊，用一段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诉苦，也把我自己整个的交给他。那么这种的祷告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常常出现呢，而这种出现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呢他是非常欣赏我们这样做的，而且每一次这种重要的祷告之后呢一定会发生很大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呢就带来很重要的祝福。那么在圣经里头呢给我们看见多次这种情形，而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呢其实整个都是禁食祷告。所以呢我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呢跟你一块把它读，而且呢把它研究一下。但是在这一刻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要做一些的温习。原来犹太人因为他们敬拜偶像的缘故呢，所以呢就被神呢惩罚他们，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绝对不是偶像所造的，所以当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就伤了神的心。 那么神呢，用各样的办法呢，把人拉到他自己的怀抱当中。但是当人不愿意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呢，神就用一个非常严厉的刑罚啊。所以呢，当这个以色列人是这样的，继续不断的离开神的时候，神就用外邦人把他们灭亡了，就把他们迁到外邦之地，这就是被刑罚。当这个被刑罚的老百姓，他们呢，在神的面前经过了痛苦的经历之后，他们就会发生悔改的情形啊。当悔改呢，就开始呢向神认罪祷告了。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当他们悔改之后，就是心意上的悔改之后呢，还有一个行动上的归回，就是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就看见神呢也把他们带回他们的祖国里头。当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啊，他们回到祖国当中呢，我们上一课里头呢就看见有三个重要的重新建造：重新建造圣殿，第一；重新建造老百姓，第二；重新建造他们的城门啊，跟那个城墙，就是建城。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回归之前呢，回国之前呢，啊，这个尼希米呢就做了这个进食的祷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就是尼希米在神面前的一个进食祷告，就是很认真的把自己倾倒在主的面前所做的一个祷告。而刚才我又告诉你，在圣经里头经过了进食祷告的例子之后呢，真是神行了很大的工作，而且呢是一个划时代的工作。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你跟我也学习这个进食的祷告的功课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一定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甚至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都有他很深入的带领。好，现在呢，我就要先跟您呢，把这个第一章好好的读一次啊，请你把尼希米记打开。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他那个心灵的祷告之前，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原因。原来呢，当时他有一些人呢，从祖国到他这个地方来。那么现在呢，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也已经不是巴比伦王朝了，已经变成波斯帝国了。而这一个尼希米呢，他在波斯帝国的王宫当中，他是服侍国王的，称为酒政。酒政的意思呢，就是管理国王所喝的酒的。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贴身贴在皇帝的面前，虽然伴君如伴虎啊，非常的危险，但是无论如何，这一个人在国王的面前他是贴身的，而且呢他是管理这个国王他的饮食的， 你看他的位置多重要，假如有人在那个国王的酒里头下毒的话呢，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那个通常那个国王喝酒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喝的时候呢，就让这个酒政先喝一杯，看他有没有下毒在里头，或者是人家有没有下毒在里头，然后呢这个国王才继续的喝下去。所以呢你看这个人在国王贴身的关系当中，他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如何的重要。但是原来呢这就是神自己的预备啊，就是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的永远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先有一个原因，他进食祷告。这个进食祷告呢，就是虽然他在王宫当中有各样的物质的享受啊，他一无所缺，但是呢他的心还是挂念他的祖国。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从祖国来了，告诉他祖国里头呢发生的大事，就是说城墙被毁，城门被人焚烧。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就是犹大人，那些剩下来的犹大人怎么样呢？他们遭遇大难，而且呢受很多的凌辱。那么当地呢有很多的外族人在那个地方，就是被迁到他们当中居住的，他们对犹大人没有一点的同情，也没有一点的帮助，所以呢他们受很大的凌辱，而且呢受外国人的统治啊，在铁蹄之下，他们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人保护他们，因为城墙城门都已经拆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希米就心灵里头有一个很重大的负担啊，有一个很重大的担子压在他的心头。于是乎他就进食祷告，这就是说他的祷告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就看报纸知道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河流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灾难。那么我不知道你的心里头觉得怎么样？还有在北方，在中部等等，淮河了等等，都有许多的水灾。那么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散。那么后来呢，我又听说呢，在那个西南部呢，也有大地震啊。最近我听说呢，上百万的老百姓呢，倾家荡产，屋子都没有了。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只能够说我心灵里头也有一个很大的重担。那么既然我心灵里头那个重担是这么大，我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做？我看我应该学习尼希米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进食在神的面前，为我的骨肉之亲，为我的祖国的老百姓，为我的同胞们，他们努力的祷告，就好像尼希米他的祷告一样。好，现在他的祷告呢就在第四节开始。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可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如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当尼希米大有悲哀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并没有求人的帮助，也没有求 其他的同胞跟他一块儿看看应该怎么应付这许多的问题。他只来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的面前，他坐下痛苦悲哀几日，然后进食祈祷。他没有向人求，只向神求。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记这个第一章如此伟大，如此美丽。现在我们再看他的祷告的内容好不好。对，第一，他祷告的对象为天地的主，他称他为大而可畏、守约施慈爱之主。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就是他所讲的这几点。第一，神是大而可畏的。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没有神，这种思想来自什么地方？这种思想来自对神的敬畏，这一个地方出了毛病。就是说，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物中无神。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不对的。虽然好像很科学，虽然好像用很多的地方证明这些事，但是我想告诉你，没有这一回事的。为什么我们要弄一个无神论出来呢？假如宇宙万物真是没有神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无神论呢？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中国，为什么要弄一个中国论呢？对不对？这是绝对对的一件事。那么既然有一个无神论，就反过来就证明有神，对不对？因为神把他自己的地位跟他的思想放在人的思想当中，我们应该敬畏他，我们应该怕他。有一个很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个英国人，他一直以来呢就想，到底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有神？这个担子呢，在他的思想里头呢，成为他的重担，而且呢，非常的痛苦。那么于是乎，后来呢，他就找了一个牧师，他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这个牧师说：“你要我怎么帮你的忙呢？”他说：“我心灵里头非常的痛苦，这个痛苦呢，就是我没有法子证明有神。”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没有法子可以证明有神。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帮助我，就是要证明有神，可以解决我这个痛苦呢？这个牧师看着他，一直不讲话。大概过了两分钟，这个牧师呢，就很慎重地对这个科学家说：“我没有办法。”哎呀，当他这个我没有办法这一句话呢讲出来的时候，这个科学家就哭了，因为他心灵里头非常的痛苦，他真是需要有一些证明有神的。但是这一个老牧师呢继续的看着他，他说：“请你替我做一件事。”那么这个科学家说：“做一件什么事？”他说：“请你证明给我看没有神。”这一次呢，不是这个科学家的要求了，是这个牧师的要求了。他说：“请你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向我证明这个宇宙万物不是神所造的，也没有一个创造者，也没有一个全能者在这儿。请你用一个简单的办法，两三句话告诉我这个宇宙万物没有神。”结果这个科学家呢就大受感动，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证明没有神，于是乎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直到现在。神真是大而可畏的，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惧怕他。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亲近他，因为是他先亲近我们，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变成一个义人的身份，我们就可以亲近他。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惧怕那个神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怕到他的面前，我们乃是要每天每天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随时随地的到神的面前才对。那么这一位神呢，又是一位守约施慈爱之主，这个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宣教士，到了一个边远的区域当中传福音，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碰见有另外一个宗教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就跟我们那个宣教士呢谈起话来，他所描述的神呢，就好像我们的神差不多是一样的，也是独一的真神，也是呢天地万物的主，又是呢管理宇宙所有一切的，都好像差不多。但是忽然之间呢，这一个人就说，你的神爱不爱你呢？这个宣教士就问这一个人说，你所讲的那一位神爱不爱你呢？他说，我的神只有报复，只有仇恨，没有慈爱。哎呀，这就是我们的主跟其他的主根本不一样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因为圣经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里头说，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就是爱，我们所敬拜的天地的主耶和华就是爱，我们的天父就是爱。所以呢，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那么今天这个祷告呢，又有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主呢，并不是离开我们很远的，他是常在我们的身边的。所以呢，他说，我的主啊，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哦，这一个我相信不是世界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拜菩萨的时候，他不会说请你睁眼看，侧耳听。我们只听到中国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泥菩萨过江，怎么样呢？结果因为他是泥造的，他就被江水呢都融化了，就是自身难保啊。但是我们这一位天地万物的天父，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绝对造了人的眼睛，他不能够不看人；他造了人的耳朵，他不能够不听我们的讲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只管到他的面前，得到他随时的帮助啊。第三，他说，我们今天离开你，所以我在我的祷告当中应该向你认罪。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没有遵守你的律例，也没有照着你的典章去行。不要看这几句话是如此的简单，特别是对我来讲，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讲，我们是很难做到认错的。我很难很难才可以对我的孩子们说我错了，我是很难很难才可以对我的妻子说我错了。那么我们中国人都有大男人主义，对不对？这是很难很难说出来的一句话。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我们都知道自己的错在哪儿，而肯认错的话呢，哎，这就有希望了。所以你看，在尼西米的祷告当中，他是认罪祷告的。他说，我们没有守住你的诫命，你叫我们干净，我们没有干净，你叫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偏偏拜偶像，我没有守住你的诫命，没有守住你给我们的规律啊律例，也没有守住你在圣经里头所写下来的话，就是典章。所以我们是大大的得罪了你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仔细的看圣经，很多神的爱在里头，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神的公义在里头。神是如此的干净的一位主，我们绝对不可以得罪他，是不是？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祷告的第四点。祷告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拿着神的话祷告的，拿着神的应许祷告的。当然你曾经讲过，你说当你们犯罪的时候，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但是假如你们归回我的时候，悔改的时候，我就把你们重新招聚回来。这是神所讲的，这绝对是神所讲的，神嘴巴里头所讲的话。 所以呢，这一位尼西米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使用神嘴巴里头所讲的话呢，放在他的祷告当中。哎呀，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个人与神相交的祷告当中，是不是用神的话做你的祷告呢？我现在给你一个七七，好吧，请你不要忘了七七。我再讲一次，七七，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敲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寻找，就让你们找着。”这是主耶稣他所讲的话。所以你可以用他口里头所讲的话做你的祷告，以至于神可以在你的身上大大的答应你，回应你在他面前敬畏的祷告，而且成就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西米记九章三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这一课完了，我就盼望你下课之后呢，把这个第一章再重新的读一次，好不好？慢慢的读，慢慢的吸收。我深深的相信，神有很深入的话语呢，要对你讲的。也同时呢，我有一个盼望，就是你从今天开始要学习这一个禁食祷告，认定准，认定我们所犯的罪。然后呢，认定神所答应我们他自己的应许，神一定回答你的祷告，而且成就他的救恩在你的身上。我自己也是如此相信，也是如此做的。那么现在有两点呢，请你思想一下。第一呢，就是尼西米他蒙恩的原因何在呢？他为什么如此的蒙恩呢？第二，禁食祷告的功效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下一课呢，就要从第二章开头的那一段呢，看原来呢，尼西米祷告之后，神真是给他有很大的蒙恩的，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再见。
所有的圣功都是从祷告开始，在新的一年呢，我也很盼望我们可以一块儿把我们的属灵里边的励志呢，不是说我们自己呢想着这么做，我们写下来就算了，而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励志啊，真的在神的面前呢也摆上，我们也向神呢做一个真诚实意的一个祷告，我们也找属灵里边的好朋友跟我们分享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的一个新的励志。我愿意这样子为你祷告，愿意来信跟我分享。同时我要送给你的就是尼西米记的大纲，还有一份是全年的读经记录表，当中呢是有66卷的经节，那么不同的章段，那你读完一章以后呢，你就可以划去一格，这样子就可以统计到自己在多久之内呢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了。盼望你在新的一年里边呢把圣经好好的看一遍，我们一起努力好吗？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壮胆不惧丧，因为主